所以呢，就是也不需要主席来读经，我们播放一个很短的短片来去稍微浏览一下那个今天经文的内容，好吧？麻烦。
也是长老，今天要来读旧约圣经士师记第19-21章，最后是3章提到一位利未人与他所娶的妾来到基比亚城寄宿，不但遭到当地便雅悯人冷漠对待，甚至将他的妾凌辱致死。利未人要将此事公诸于世，要求正义。以色列众人得知此事后，同仇敌忾，起来如同一人，攻击战胜便雅悯人。战事结束了，以色列人也后悔了，因为这场战争使便雅悯人几乎遭受灭族之祸。为了帮便雅悯人接续香火，他们竟暴力抢夺示罗女子，归给残余的便雅悯人为妻。士师记最后再度以这句话作为总结：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第19。
感谢，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主，愿你自己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愿你使你的仆人有一颗受教的心，好让你自己能够跨过你的仆人的有限，让你的话语毫无阻碍地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便遵你的旨意而行。愿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好，最近中国国内有一个社会热点的议题，叫做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今年6月，国家民政局公布了2022年结婚登记的数据，发现去年呢只有683万对夫妻登记结婚，比起10年前结婚的人数少了一半还有多，创了37年以来的新低。那听到这个数字之后，广大网友就评论说：“哎，你别看这是37年以来最差的数据，这可能是未来37年最好的数据啊！啊，你跟以前比不行啊，跟以后比不就好了吗？”啊，非常的黑色幽默哈。那确实，结婚率下降之后，就会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接踵而来，对不对？比如说生育率啊，比如说劳动力啊，房屋需求等等，整个社会就可能进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里面。这个问题啊，可谓不得不重视，对不对？于是就有人开始去分析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的原因。就比如说人说啊，人口结构老龄化，居民人口城市化影响年轻人对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啊。还有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高房价，经济压力等等啊，抑制年轻人的结婚愿望。总而言之，官方给出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接近10000美元的时候，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时候，就会跟这些国家一样面临结婚率下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这样的一些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啊，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不过如果我们单单把结婚率的问题归咎于经济因素的话，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以前这些所谓高收入国家在分析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不生育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简单的归咎于经济的原因。比如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那他们在经历了40年到60年大概20年的一个婴儿潮之后，他们的整个的国家的生育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拐点，开始下降。 那当时候有一位在圣母大学任教的教授，叫做 Stanley Hovis， 他在1980年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社评，他认为啊，就说当时候白宫虽然提议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鼓励更自由的工作时间，调整个人所得税，肯定女性在家的贡献等等，但这些政策他认为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社会之中整体的灵性问题。那他发现当时候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风潮让人们在衡量是否结婚是否生孩子的时候只是从自己的幸福感或者家庭的经济效益等等这种非常自我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忽略了家庭本身所承载的一些更加宝贵的价值，比如说责任、关爱，还有就是面对家人的苦难的时候的坚忍、守候等等。其实这些才是基督信仰里面谈到家庭最重要的一些价值。所以两个人成为一个家庭，其实只是爱慕和欣赏是不够的，必须有一种内心里面对于婚姻的承诺的忠诚和牺牲，就是你必须有一种对盟约忠诚的灵性，这样才能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才会让社会的责任一代一代的去传承下去。反过来说呢，如果一个社会散架也是从家庭开始的，如果一个人连他在家庭中的忠诚和责任都做不到的话，那你怎么指望他在一个更大的群体里面去负责，对不对？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管理什么神的教会呢？对不对？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士师记结尾的经文恰好是一个悲剧和反面教材，让我们看到在士师记的结尾一个社会的散架如何从家庭价值的崩坏开始。那这个故事很长，一共有三章，但我们今天呢只会挑出里面的四个情节来讲。第一个情节是记载在19章1-3节。那我们用我们上一次讲到里面所讲的读经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经文里面一些很荒唐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利未人，对不对？他娶了一个伯利恒的女子为妾。那一开始看的时候好像问题不大，纳妾这个行为呢以色列人之中是有可能的，那特别是当时候他们的家庭妻子无法生育的时候，丈夫是有可能纳妾的。那大家注意，我只是说有可能，那我不是说这是正确的哈。这种习俗它之所以被允许，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效法其他民族的行为所以我只是说它是有可能，但它不一定在神的眼中是正确的但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在这几章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这里只提到这个利未人有一个妾，但有没有说他有一个妻子呢？你会发现没有。那我想圣经在这里不是故意要漏掉这个信息，因为如果你翻开旧约你会发现旧约里面所有记载了有妾的男人一定都会说他们有妻子，但唯独这个利未人 他只有妾，没有妻子。为什么呢？那很可能的是，经文在这里暗示一个东西，就是暗示他跟这个女子之间只是一种很自由的伴侣关系。用加拿大的法律术语来说，他们只是什么 common law partners， 哈，并没有夫妻之间的那种很尾声的那种盟约的关系。那接下来的经文就会证实这一点。有一天呢，这个利未人的妾啊，他就出轨了。那按照以色列的律法来说，这是很严重的，婚内出轨啊，是会被石头打死的。但在这里你会发现，哇，这个女子好像若无其事那样啊，她直接可以扔下丈夫，然后就什么呢，回娘家去居住了。那更奇怪的是，过了四个月了啊，这个利未人就想了又想着，说觉得哎，还是算了吧，哈，不要追究了哈，所谓想要生活过得去啊，头上必须带点绿，对不对？那他就去他的岳父家，要劝他的妾回到他的身边哈。而且你会发现，他去到岳父家的时候，他跟岳父之间第一面见到的时候，并不是尴尬和冲突，而是什么？哇，热烈欢迎啊，是不是？你会觉得哇，在这个岳父的眼中，这都根本不叫事啊！吃顿饭，喝顿酒，就什么过去了啊！所以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这利未人好像也是选择原谅了啊，还是不错，对不对？是不是对这个女子是真爱呢？那接下来的场景，你就知道他对这个妾是不是真爱。第二个场景，那这个场景有点长，而且理解起来呢有挑战。第二个场景大家必须对照另外一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十九章里面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你才能明白这个情节究竟想讲什么。那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这两处经文的对比，他是在想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士师记描述一个便雅悯家庭对待客人的态度，他想告诉我们说，当时以色列社会的风气跟索多玛俄摩拉已经有的一比。那我慢慢跟大家看一些细节来对比一下。那大家看看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都这两个故事，就是士师记十九章和创世纪十九章，这两个故事都开始在同一个地方。这地方叫什么？叫做街上，大街上面那个街上。那大家留意这个词哈，这个词其实跟创世纪里面的另外一个词叫做什么城门口，他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指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里要强调大街上或者是城门口这个地方呢？因为以色列人以前法官审判的时候必须在这个地方，就你不能躲在一个角落啊，就把案件给结了，你必须是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去施行公义。所以这是一个本来公义应当被施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两个故事里面呢，你会发现客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首先是在一个伸张公义的地方遇到了一家人啊，在大街上和城门口，在一个本来应该被伸张公义的地方遇到了一家人。但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本来应该伸张公义的地方却变成了不义的事情的一个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故事继续下去，你会发现啊，这两个城市同样发生了一些很荒谬的事情，就是 在基比亚这个城市和创世纪的索多玛发事情一样，就是那里的城里面的人见到陌生人来了，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说，你们把它拿出来，让我们随意而行。那其实大家要看，其实这里所讲的就是发生性关系的一个意思，而且是一个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他已经在自己的欲望面前，神的律法什么都不是，他完全是一种被自己的欲望而去驱使去做决定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面对城里面这样的一种反应的时候，接下来大家会看到两处的主人发生了不同的反应。那大家先看看在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当创世纪十九章里面罗德跟索多玛城的一些暴徒在沟通之前，他出去之前他开口说话之前，他做了一个很微小的动作，是什么呢？他先把自己家的门给什么关上了。而在基比亚的那个老人呢，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细微的动作，恰恰是这个细节能够看出的是他们心里面有没有想保护家里客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所以我们下面就会看到，那当罗德发现自己没办法阻止这些凶徒的时候他就只能用一个折中的方法，他说，那我让出自己的女儿就是我保护自己的客人。那当然罗德这么做是有问题的，但至少他是在保护这两个客人，他明确的对这些人说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在我的设下，你们就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但回到士师记里面的故事呢，大家会看到那个基比亚城的老人，首先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占辱。大家发现他一来没有向这帮凶徒明确表达自己要保护客人的立场，二来呢，他只顾那个利未人只顾那个男人，他却把他什么身边的妾和他自己的女儿给卖出去，而且我们最后会发现他女儿好像最后也没什么事，只有什么只有他的客人的妾被带出去遭遇了毒手，对不对？所以当这两个故事对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索多玛里面的罗德，他虽然无力阻止整座城的罪恶，但自己至少想到了要保护家里面的客人，他还是看重律法之中对客旅的保护，就是他某种程度上还是保存了一个家庭的价值。但到了士师记里面那个基比亚的老人，你会发现当时的罪恶让他只能自保，而把他自己的家庭和家里的客人都什么完全置之不顾，所以家庭的功能已经在罪恶的面前土崩瓦解。所以说其实这些细节的对比就是想告诉我们说，在士师记结尾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社会犹如索多玛俄摩拉那样，就是家庭已经在罪恶面前荡然无存了这第二个情节。第三个情节，我们来看看整件恶事发生了之后 这个利未人的反应究竟是什么。大家回想一下哈，刚才那个基里亚老人啊，把他的妾卖出去的时候，那个利未人有没有说过一句要保护那个女人的话？一句都没有，对不对？啊，所以他并没有担当一个丈夫的责任。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看到圣经的经文对他的描写很有意思，在十九章的十六、十七节这么说：“他说，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他的什么主人面前，然后呢，后面他又讲说，早晨他的什么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行路等等。圣经作者用词是很精确的。”当这个暴行结束之后，这里描述这个利未人和这个妇人是什么关系？是主人的这样的一个称谓。这个称谓以前是用来什么？用于奴隶和主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称呼。这其实在暗示一件事情，这个利未人心底深处有没有把这个妇人当作是妻子？没有，他只是需要一个伴侣满足自己，但他心中完全没有神所说的那种家庭的观念。但有人就可觉得啊，不是啊，你看啊，他后来不还是想着给他的妾报仇吗？啊，那我们还是那句话，看看一些细节。那大家看看，后来那个利未人在想去给那个妾报仇的时候，他首先做了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他把这个人的尸体分开了十二块，传给了以色列的各个支派。那大家用你的常识去想一想，如果这个被杀的人真的是他心爱的妻子，他会不会为了报仇，在妻子死后还把尸体分开十二块分出去？人之常情来说，你根本下不去手，对不对？根本你下不去手。所以来讲，他想报仇是真的，但是他并非出于爱，而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其次，大家再看里面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他在控告那些基比亚人的时候啊，他说那些基比亚人围着他的房子要做什么？他说想要杀我。问题是，实际上那些基比人是不是想杀他？我们看过不是嘛，对不对？想什么？只是想跟他发生同性的性行为，对不对？刚才已经说过。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利未人不按事实来讲？为什么？很有可能他要这么说的话，同情他的人就什么变少了，特别如果同性恋已经是当时社会接受的风气的话，啊，是不是这跟今天的社会其实很像，对不对？今天你在加拿大社会也是一样，你敢说同性恋的坏话，啊，你本来有道理的东西，你都会因为政治正确变成是没道理，跟今天的社会是很像。所以那个利未人很聪明啊，他换了一套很功利的说辞，啊，对不对？来为自己那个讨回公道。他说这些人想杀我啊，是不是啊？不敢得罪主流文化。所以到这里啊，大家就能够看到这个利未人对这个妇人根本说不上是真爱，啊，他们可能之间还是有感情，但这种感情只是自由的，而不是盟约性的，在利害关系面前就会变得像塑料一样脆弱。啊，最后一个场景，第四个，这个是在整个故事的结尾。那刚才那个利未人通过一番煽动之后，啊，他就成功的煽起了以色列人的仇恨了。那于是所有以色列的其他支派一起要为他报仇， 他一起要去攻打基比亚这个城市所在的那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而且他们在报仇的途中杀的兴起，不仅把便雅悯军队里面的男丁杀了绝大部分，还到他们的后方把那些手无寸铁的 女人和儿童全部都杀了。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一开始只是为别人伸张正义，但后来完全就变成了一个暴力的行为。所以他们在最后啊，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发现说啊，我们把这些便雅悯支派的妇女都杀了，而且我们又发誓说啊，我们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些便雅悯人，那这个支派就变成什么无以为继了吗？对不对啊？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一个什么办法呢？他们就发现了啊，有一个地方的人没有参与攻打便雅悯支派啊，所以呢他们就一气之下把那个地方叫做基列亚比，那个地方的男人全都杀了，剩下400个单身的女子啊，他们就说好，就把这些女子弄去给便雅悯支派啊，给他们当妻子好了。可是400人还不够啊，啊，他们就继续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啊，他就说啊，那既然计划分配不行，你们就直接去抢吧。那示罗那边每年都过节，人很多啊，女孩子出来跳舞啊，你们抢到哪个就归给你们。那所以整个故事的结局啊，你会发现非常荒唐，就是以色列人好像他们在保护啊，维护便雅悯这个支派，好像要帮他们建立家庭，可是他们用的手法却是一种暴力的手法，而不是一个家庭应该有的那种爱和盟约的基础。所以其实整本士师记的结尾啊，是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一声叹息，就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所以看完这四个情节之后呢，我们应该能够清楚地看到啊，一个社会它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而家庭里面所包含的那个盟约是一个社会健康存在的基础。如果盟约在家庭的层面崩坏，那么社会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健康的关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复焉。基督信仰是一个极其看重家庭的信仰。看重家庭的意思啊，不是说催你去结婚啊，而是说我们极其看重家庭之中因为爱而来的那种盟约的关系，并且要让每个家庭都要实践这种盟约的关系。其实现在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风潮里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基督信仰很死板啊，为什么到了21世纪了还有人反对同性恋呢？还有人会反对婚前同居等等等等。其实所有的这些反对都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我们实在看重家庭里面的盟约精神。我们不会把家庭的另一方看成只是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对象，而是我们承认说爱是要让我们真心付出并且牺牲担当责任。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自由供我们去选择，一种是毫无约束随心所欲的自由，没有人能管你的那种自由，而另外的一种自由则是在神的律法之中因为盟约而相爱彼此去约束的自由。我们只能两者选其一。那我们今年跟大家分享《士师记》这本书，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总体来讲，其实《士师记》这本书比较多的讲了人的罪和失败啊，所以大家可能听的时候会感觉整体的色彩是比较灰暗一点点的啊。我想在结尾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个比较有盼望的一个画面。虽然那《士师记》里面啊，它的结尾是以家庭的崩坏啊，一个社会的散架作为结尾的，但神的慈爱远高于我们的罪，神仍然愿意去救赎这群神的选民，而他在这个时期里面放下的救赎的工作也是从家庭这个层面开始的。这就是我们下半年要给大家分享的路德记的一个切入点。我们会看在路德记里面神如何从救赎一个破碎的家庭开始，然后让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彼此遵守盟约，最后给整个以色列人带来祝福和盼望。我们也会看到说，在这个时期里面，神也预备了一位王啊。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叫做谁？叫什么名字？叫做扫罗。扫罗是哪里人？扫罗是便雅悯，而且扫罗是基比亚人，就是今天发生暴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神并没有因为这个地方的罪而抛弃了这个地方，关键是神还愿意在里面兴起一位王，重新拾起一个社会的秩序，重新向这个社会去诉说他这样的一个慈爱。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圣餐桌前，